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课程，特别是今天谈到法律与公义的问题。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知道在现今这个时代怎么样靠主的恩典，不但是个别的基督徒，也是整个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群体一起能够在整个的社会当中，能够让这个教整个社会更加的合乎公义。求你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谈到这个基督徒伦理，那么很多基督徒伦理是谈到个人的，比如说我个人的选择安乐死的问题，我个人选择这个堕胎的问题，当然也有社会的影响啊。不过基本上是比较个人的选择，还有工作上的伦理，跟别人的关系也是存在的，但还是有很多是个人的。今天这几次我们谈的所谓社会伦理，那就是说它不但影响层面是整个社会的，而且通常这个社会伦理是蛮广泛的。因为它是很广泛的，就通常这些社会伦理不一定是一两个基督徒你可以做什么的，你必须以基督徒群体的力量或许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冲击，而且即使是像这种的影响冲击也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漫长的时间，逐渐的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影响啊。所以叫社会伦理。那这堂课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特别讲到法律跟公义的问题。换句话说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事实上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那么如果我们是在社会上，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光和盐的作用。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挥影响力，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更加的好像公平一点，更加的合理，更加的怎么讲理想一点，这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么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谈一些可能有争议性的观念，那待会我会详细谈到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一向都是比较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社会，这是的确我们去思想和反省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一向都是这样子呢？什么叫做人治，什么叫做法治？当然我看过一些文章提到有些人抗议，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啊，我们都有法啊。那么因此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章啊书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提出几个观念是一点帮助。有的学者提到说中国人一向是人治的社会，然后他强调我们的法是什么法，跟西方国家所谓的法治的法是什么法是不一样的法。西方的所谓的法治社会的法是一种透过正常的程序，譬如说宪法是一个全民通过讨论定下的一种法，而且这个法是一个基本的像大宪章一样这个东西。中国的法都是行政法，行政法是什么？行政措施，这个是不需要全民讨论的，上面说了就算，然后他就公布，这是我的法，而这个法可以随时可以改变，就说是随人的意思随时可以改变的啊。那这种的法跟西方所谓的法用同一个名词，意义是非常不一样。那当然了哈，比如说这个法本身哈，比如说一个人说了就算，那好，如果经过一个讨论呢，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群体，像中国来讲人大代表会，他会通过一个法，然后写上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相对比较，我说过的哈，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不是美国是完美的，我只是说你用美国的立法程序来看，比如说美国的宪法它有修正案的，可这个修正案怎么提怎么通过是非常复杂的，你要写进宪法，譬如说了哈，现在因为这个同性恋的婚姻问题闹得很严重，那么不许说他要修改宪法，好，总统说想要修改宪法，不过你知道修改宪法多困难吗？他只得加上一条，婚姻是一男一女，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第一，他有参众两议，两个议会要通过，通过就改宪法，哎，还早的了。通过以后，好，你想要改这个东西，要交回给50个州的议会去讨论。州议会每个州又有个众议院跟参议院要通过，美国50州要38个州通过，然后就写入美国联邦宪法。是要改一个联邦宪法，短的话2-3年，长达10几年，你要改一个字，这非常困难。所以不许任内，我可以跟你保证他绝对做不完，就算想做他做不完的，那顶多起个头。如果说不许任内参众两议院通过了，好，他就送交50个州的议会去讨论。那50个州当然有的时候很快就通过了，有的时候吵架吵半天，那总而言之你要争取到38个州，那就变成写入宪法。所以写入宪法是很难的，你要写进去再把它改一个字，那又是好难好难。相对中国改宪法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中国宪法里面你看写过什么，林彪是接班人，这不是写进宪法的，这种可以写进宪法的吗？在美国是无法想象这个什么叫宪法，宪法是几百年都不会变的，人会活几年怎么写，他就刚写完他就就没了，这种不会写在宪法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法这个字哈，都用这个字观念上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因此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嘛，所以因此我就说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中国从来就没有法治过。那么商鞅变法，法家的法，我说法家的法都是行政命令的法。比如说商鞅变法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让这个法能够有权威性，他就公告有谁把这个东西就从这儿搬到那，我就给你黄金10两。他看这么简单，笨蛋才会去搬这个，你会傻傻以为就这样搬过去就黄金10两，所以每个人都来看议论纷纷，就没有一个人搬，就是一个傻傻的说反正就从这搬到这，好简单，你不搬我搬试试看，没有拿黄金也没关系，他就搬过去，黄金真的就10两。哇，真的有啊！以后你只要公布什么，每个人都抢着做。那另外一个公布谁做了什么，杀头，有这么严重吗？好了，就有一个什么大官的儿子就搞了这种事情，杀头，当场就杀掉了。所以因此说一公布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令出必行。那请问这叫什么法？那就是一个行政命令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中国有没有法？有，但是这种法，但是我们在说法治的时候，不是说这种法治，是一种真正的根本的宪法。那这个宪法是人不能够随便改。我就说，站在美国，不许你想要怎么样，哎，你想怎么样，不见得就能怎么样。可是在中国历代，当家做主的，我想怎么样，难道不能怎么样？那当然就怎么样了。所以人治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当然，这也是一个好像二分法了，人治法治这样一对立的啊，事实上也是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不，人治法治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的呢？当然是应该用法来依据的。我待会会详细的谈到基督徒的一个看观点。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所谓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常常听到说法律是神圣的，法律为什么是神圣的？它是怎么样一个神圣法？是因为神说的还是法律是神圣的吗？那么你知道在我们也会提到下次会提更多一点关于抗争的问题，下次会谈到抗争跟革命，基督徒可以革命吗？当然那个就很严重了，基督徒可以革命，哎，这个中华民国怎么成立的？满清怎么推翻的？革命的，谁领导的？孙中山呐、啊，孙中山是谁？基督徒啊，他革命党里面一大半的基督徒，哎，所以基督徒能革命吗？美国怎么独立的？革命的，第一枪从哪里打的？Lexington，游击队叫做 Mini Man， Miniman 就是快速打击部队，叫 Miniman， 一分钟就集合的部队。队长是谁？牧师。队员全部是教会执事，所以 Miniman 里面的人全部是教会的执事跟牧师组成的，这是麻州的游击队。所以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那些队员都是牧师执事。那没有基督徒革命怎么有美国呢？那就可以革命咯。可以吗？哇，这个问题很大，这是下礼拜要谈的，下一次要谈的问题。基督徒能革命吗？那如果不能革命，那可不可以抗争呢？那因此有人形容说，恶法非法，就是不好的法律不是法律。在台湾现在执政的是叫做民进党，民进党没有执政以前一向标榜所有的恶法是非法，那是国民党立的法都是恶法，所以非法，所以他们就到处抗争，就是恶法我不管他的。那其实恶法非法这个概念来自于德国。那你知道这个民进党好几个人，像民进党里面的还有一些以前有个朱高正，这后来叫做国民党，这些都是留德的。那谢长廷好像是留德的，他们很多留德的人回来以后就得到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抗争权啊，但他叫抗争权。那他们有个概念就是恶法不是法。那恶法非法对还是不对呢？如果你说不对，恶法当然还是法。那好，希特勒要杀犹太人，然后有一个假如说一个警官，他要一个警官说把犹太人抓起来送煤气房去，法律，那么这个人要执行还是不执行呢？如果说因为是元首下令我就执行，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可以这样执行吗？还是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恶法所以我不执行？那你说恶法非法有道理，那好，你看到一个地方看到红绿灯的时候，为什么是红灯？恶法非法，开过去。你可以这样吗？就什么时候谁可以决定这叫做恶法，这个恶与善这个线谁决定，然后谁做裁判官？我说了就算。那人人都可以认为说这个规矩没道理，不管他。那请问法律的神圣就何在呢？所以我说一个法治的社会到底每一个人有多大的权利来决定说这叫恶法，然后你要执行不执行啊？所以问题我说争议性就在于说它不是那么简单的答案 yes 或者 no， 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说 yes 的时候这样也可以 yes 吗？你说 no 那真的是 no 吗？所以这个伦理的问题我们会放在这里讨论，一定是有争议性的，否则没有争议性的干嘛讨论？讨论就在于说它本身是有点争议性。什么叫做法律是神圣的？再来一个问题，个人的权益是不容剥夺的吗？如果你用西方国家的人说，当然个人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谁也不能偷听我电话。哎，可是在别的国家来看，听你的电话是天经地义的，我听你的电话怎么不知道你是坏人啊？所以全部都听，听完了以后有些人少听一点而已，每个人都听，每个人的信都给你猜的，只是有些人看起来大概嫌疑不大。但在美国的话，除非法院法官签字你敢听我的电话，叫做监听嘛，偷听嘛。那美国是除非法官同意你不可以听任何一个人的电话的。那如果在中国呢？哪有一个人的电话不可以听的？都听，大概全国只有一两个人他只听别人的，别人不能听他的，全国只有一两个，其他都听的，对，这是差别很大了。那个人权益我就说了，听你的电话叫做隐私权，这是隐私权。譬如说美国现在吵架吵了半天在吵什么？很简单嘛，你的驾照，驾照就是驾照，驾照不是有个磁卡吗？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个人所有的资料都输进去，包括你的血型，你的血型啦，你的健康记录，不是很好吗？万一碰一车祸昏迷了，我什么血型呢？一刷卡就知道了嘛。我有没有心脏病？一刷就出来了嘛。有些人说不可以，这是我的隐私权，我为什么让你知道我血型啊？我有心脏病，我为什么让你知道我有心脏病？这是我 private information， 哇靠，个人权益这么大，所以有的国家社会是这样子，那有的国家社会就是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比你个人利益优先的，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拿你的。哎，是啊，这种叫做亚洲的观念，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哈迪提倡。当然马哈迪提倡了以后，鼓掌最大声的是中国，所以马哈迪说，你们美国人推销什么美国的民权，哦，我们亚洲的民权人权不是这个东西，我们亚洲争的是吃饭权生存权，只要能吃饭能生存，谁听我电话 Who care， 听就听嘛，要看我的信，看看看。他认为群体利益比个人利益重要，而个人利益在群体利益的帽子之下都是可以牺牲的。哎，西方人可能不这么看。同样的，这是一个绝对的问题，难道个人权益是绝对不容剥夺 不容剥夺吗？那群体利益一定比个人利益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无限制的来左右你个人的，包括个人的权益完全拿掉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谈到法律公义，那公义的基准是什么？有些人认为良心就是一个公义的基准，在德国提倡抗争权的人是认为良心是就唯一的依据，我最后一条线就是良心，这件事情过不了我良心我不干啊，恶法非法的时候，那个恶法与善法的标准线决定就是良心。那问题是良心有大有小，有黑有白，有的良心都被狗吃掉了。他如果凭良心，那所以良心是非常主观的东西。那但至少有些人认为良心是一个公义的基准，有些人说要用法律啊，法律也是一个基准。那么民意，那民意当然选票民意是差不多的哈。那是不是选票可以决定一个公义呢？大家都投票赞成这个，那这个就是公义了。那问题在这里，投票只能决定多数少数。而且多数跟少数还有可能被舆论所操纵所蒙骗的嘛，对不对？就是说他告诉你部分的事实，那很多人听起来以后，然后你就觉得说对呀，或者不对呀，对不对？你这个对与不对的决定是受到所有的资讯是受别的东西影响的。那就算是大多数人赞成的事情，那少数的人反对的或者是受害者，他的权益是可以随便由多数人剥夺的吗？这个也是一样，所以选票民意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常常是有点盲目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没错，不过它常只亮一阵子，而且很久以后才亮，大部分人民的眼睛是昏花的，人民是很容易操纵的，是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的，政治家都知道。你可以在比如大选选举的时候，选举前你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或发表什么东西，随时可以让这个民意升降，所有的政客吧，应该说不要说政治家这么好的名词吧，他都很懂得利用群众心理的，所以群众在很多时候是盲目的。那因此民意选票是作为公益的基准吗？往往不一定。那待会我会提到所谓的弱势团体，弱势团体就是弱嘛，他人又少力量又少，可能也没声音的，那因此他在投票的时候，他在民意的时候完全是被忽略的。那公益的情况下，就是那些人你可能是要特别照顾的。那好，我们先回到圣经的观点，圣经对法律公益有提供了一些什么原则呢？圣经其实很多地方我只是列举的，譬如两处，一个是尼希米记，一个是但以理书，这两本书都是他们在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基本上是一个为犹太民族的罪的认罪祷告。但两次尼希米也好，但以理也好，都提到了称神为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或者说守法的。那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基督教影响来讲，说法律是神圣的原因，守法的原因是神都守法，那人能不守法吗？就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下大卫的事情也是一样，他们是奉耶和华神名立了约，说不杀畸变人，好了，你毁约 毁约就马上要受审判啊。所以在圣经中整个的概念就是说，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或者立的一个法的时候，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说了就算了，就算是当时可能被骗了，可能吃亏了，但一旦立了约了，你就不能改了，有一个神圣性在这里。而且全世界只有一个宗教的经典，就是基督教圣经的经典，用约这个法律名词，新旧约圣经，这是我们的圣经，可兰经它不是约，佛经也不是约，就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宗教，基督教，它的圣经用约这个法律名词，表示神与人立的一个约，有一个叫旧的约，有一个叫新的约，就立一个法。所以这个是在基督教的里面非常强调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法的关系来维系。那么第二个是提到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但他也要人行出公义来，因为人的公义是反映出神的公义，人照神的形象造，神是公义的，是神的本质，那人也应该是公义的。所以呢像先知弥迦书，先知弥迦书的里面是提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问先知，那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要献祭，到底要献什么呢？献牛羊，献各样的田里面的出产，到底我要献什么神才满意呢？那时候弥迦的回答第六章里面，他就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不要牛羊，因为万物他造的，他干嘛要牛羊？他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你是不是行公义。那么另外这个先知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神要我们厌恶恶，要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城门口秉行公义，在古代的时候，城门口就是法院，所以在城门口审判各种的案件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法院的里面，你要是公平的，要秉行公义，神要求人秉行公义。那么另外最后就是在利未记、生命记，摩西吩咐这些利未人，他们是做审判官的时候，他说你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不可偏袒啊。那么譬如说利未记的时候，这个摩西吩咐这些利未人他们除了是宗教上要教导百姓以外，他们也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十五节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脸色。换句话说今天有时候有一种想法，其实有一点偏差的，就是说好像穷人是弱势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特别那个。但是圣经上的说法是，你不可以袒护穷人，但是也不要倾向于过分看重有钱有势的人。穷人不一定都是对的。那么这是在今天待会我们会提到这个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这个概念谈到一个社会不公义的时候，他们的言论里面似乎是过分强调弱势的穷人，好像他们被欺压，所以他们是善的，所以一切都是一面倒，偏向于弱势。那其实这个观念圣经上认为说，你不要袒护穷人，但是也不要过分看重有势力的人。那就好像过去这个共产党刚开始的时候，穷人翻身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打击什么叫做我们叫五反嘛，对不对？地主啊，富啊，只要是属于那个阶级的都是坏的，只要是下面的阶级就是好的。那这个是一种叫穷人就一定是好人，穷人没有坏人嘛，所以这种就是属于圣经上来讲不能同意的，穷人不一定都是好的，穷人可能受欺压，所以应该要伸张正义，要保护他们，但是他们不都是好的，所以不要袒护穷人，但是也不要就是看重有钱有势的人，袒护有钱有势的人，这才叫做一个公平 这是圣经上的概念。那生命记的里面，这个摩西 也是一样啊，吩咐这些犹太人这些做审判官的时候，十六节说，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或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审判。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公义的执行上的话，他强调审判必须公正，没有偏袒任何一边，不管是有钱有势或者是穷人，一切按照事实的正确与否。这个是圣经当中很多提到这个对公义、对审判、对法律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则。那么因此在提到所谓实际的建议到底该怎么做才好以前呢，先回到第一个所谓的公益的问题的面面观，然后做一些回应，提到说基督徒对法治问题的基本观点。第一个，我认为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绝对的道德观为基础的法治社会，我们应该追求良法，不是期待明君。这个就是中国2000多年以来，从儒家思想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来，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都是在等候一个英明的君主，就是圣人出世。可是中国人也都说500年再出一个圣人来，所以我们500年只有一段时间好日子，然后其他的就是乌七八糟的，所以我们都等待，哎呀，这个帝王英明啊，所以我们每次称领袖都是英明的，我们永远等候一个英明的领袖，因为我们叫做儒家观念叫做内圣外王，里面哈做圣人的话呢，外面就可以做王，就是统治。但是我们常常是倒过来用的哈，一个人只要做王，他就是圣人，懂我意思吗？本来儒家的说法是要有一个圣人，哇，品格是完美无缺的，他自然是圣人，他一站出来，人人都服他，就自然而然，他做圣人。政治的力量就拥有这个好像影响力，因此他就做王了。但是你知道做王的人常常不是圣人，圣人很难做王的，做王的人往往是很容易操纵民意的人会做王的，历代做王都是这样。可是他一旦做了王以后呢，我们都把他看成圣人，所以他说的都一定对的，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领袖所做的都把它英文叫做 justify， 都把它美化了，说啊，因为这样，所以都是对的。所以本来是内圣外王，我们是先外王，然后认他为圣。所以君主总是英明的。事实上，君主一定英明吗？这叫做人治。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可是所谓的法治，我说过的这个法哈，必须有一个基础，我们叫做一个道德观。但是道德观不是相对性的道德观，而是绝对性的道德观。基督徒是相信有绝对性的道德观，当然绝对的道德观是来自于神的，神是有绝对的道德，我们不承认有相对性的道德，是有绝对性的道德，用这个基础，然后从道德变为一个行诸于文字的法律，然后用这个法律来统治的社会叫做法治的社会，这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那当然人有很多不完全，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法律嘛，法律要不断的更改，让它的更公平更好一点更妥善一点，所以要追求好的法律，不是一直等待500年出一个英明的君主然后我们就有救了。那所以这是很多的这个哲学家或者是很多历史学家在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的时候，慢慢我们归纳出来了，我们就是在等候一个明君，可是总是没有来，或者呢我们很轻率的把某某人当成明君，于是他说了就算，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 justify， 都认为啊、哦、他有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所以都是对的。其实你仔细的想想，从台湾，从中国大陆，或者推得更远，中国历代，我们常常是如此的。但这个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健全的社会是依靠好的法律，不是依靠一两个好的人。那当然，在《生命记》的里面，他也了解在现实的政治当中，最后 他们不会要神做他的王，他就会选一个人做王。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说，如果你要选一个人做王，在从你的弟兄当中选一个王的时候，第十八节啊，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就是圣经，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生平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君王要常常拿着这本神的律法书好好来读，这可见就是说君王还是要依从神的律法的，是在那时候的一个概念。这是圣经所描绘的一个理想的，虽然理想的不一定是真正能够存在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政治的社会，是君王他是依从神的法律的，有这样一个概念。那第二个，从这个连续下来的话呢，好，如果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是有法治的社会，他也需要一些我称它为明确的道德共识来搭配，好，要有一些好的道德共识来搭配，才能够有守法的一种气氛，但是又有足够的自由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走极端，如果一个社会非常法治非常好， 法律管得很严，大家都好像守法，可是常常没有自由。集权的国家是很守法但是没有自由的，德国希特勒的时代你也可以说那时候法律好得很。希特勒时代你看过小偷吗？一个都没有。你一个抓到一个小偷，你可以说他连犹太人这些看不顺眼的这些什么吉普赛人都抓起来送煤气炉了。小偷他才不会什么经过什么审判关他几个月的。所以那个时候有谁敢偷？我告诉你，绝对政治社会治安好的一塌糊涂。台湾到现在很多人还很怀念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治安好极了，当然好极了，日本那个武士刀，你小偷脑袋都砍掉了，你偷就砍你脑袋，那你说谁会偷？不会有人偷的。所以那个守法的社会是在一个极不自由的情况下达成的，问题是你愿意付那个代价吗？失去所有的自由只是很好的法治。那另外一种社会是极其自由，你干啥都可以，谁都没人管，那又不守法，为什么谁都可以干啥？那好了，要偷要抢要干嘛，哇，那个活实在活不下去那种地方。所以一种是极为自由不守法，一种是极为守法可是没有自由。那么健全的社会是又能够守法，大多数人守法，大多数人又觉得相当的自由，在这样的社会通常是需要法律跟道德的配合。换句话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成法律，那太严肃了，太斤斤计较了，那简直是动弹不得。那道德是做什么？道德就是法律没有说的，不过大家有个共识说这样是不可以的，而就变成无形的规范。这样的话呢，只要你不违反这个无形的规范，大家都有个自由的空间说什么做什么。可是你超过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大家都不同意。这个不同意的结果呢，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譬如说如果是政治家你犯了某种的错误，在美国来说，举个例来说吧， Clinton 外面乱搞女人，好像大家还能够容忍，你可以继续做总统，可是你不能说谎，你一说谎就下台了。尼克森总统怎么下台的？那些特务不是他派的，是他手下的人为了要邀功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他选举他稳赢的嘛，他干嘛还去偷什么别人的什么资料啊？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可是下面的人就想邀功，下面就想做什么好，就偷偷派人去偷别人的东西，就刚好被逮到，就水门事件嘛。那尼克森为什么下台？就是因为后来他知道，他后来知道，知道以后呢，他要掩护袒护他下面的人呢，于是呢他开始作假嘛，那最后 他在跟手下人讲话的录音被留下来了嘛，就说你明明，那他是跟国会跟所有人说，我不知道，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过去不知道，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啊。然后现在有证据说你知道，好了，就这一点，下台一鞠躬。因为在美国的政治社会是这样，当政的人你是不能说谎，你可以说一个谎，你就可以说十个谎，你可以对他说谎，你就可以对我说谎，你可以对全国百姓说谎，你不能干了。所以呢，他就下台了。所以 Clinton 被提出罢免的时候，就是他曾经对大陪审团说他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那这件事情算不算说谎？如果证明算说谎， Clinton 就下台了。你可以有外面三个四个女人，我不管你，但是你不可以说谎。这是美国无形的道德是这样来的。因为这外面有好几个女人的，克林顿不是第一个，也将不会是最后一个。另外一个有好几个女人的，就是美国人到今天还很佩服的甘乃迪总统。甘乃迪总统在某一方面近乎于色情狂，他这方面是有毛病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是他的身边的那个保护他的特勤人员写的。克林顿总统很奇怪，他出国甚至在国内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会找妓女，找妓女，总统找妓女，你简直是无法想象。但是他的特务说他们也无法想象，不过总统就是总统，所以他们还是要保护。可是很多人都知道克林顿总统，不是克林顿总统，就是甘乃迪总统有这个毛病，可是他没有下台。为什么？因为好像大家对这方面可以纵容，但是他至少没有说谎，没有做别的事情。所以这种说谎到底多严重？可是如果在中国社会呢？中国的社会政治家不说谎，那是很奇怪的。所以在政治，在中国的社会，说谎会下台，绝对不会下台。相反的，这叫做政治的艺术。所以在中国社会没有这个共识的。所以因此，你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我所谓中国是广义的啊，台湾也好，是中国人的社会里，不会有问题的。香港也是，不会有问题的。道德共识跟民主这方面的配合是一个决定一个社会所谓的，我认为是不是优良的法治社会。如果道德共识非常薄弱，你就必须靠严刑峻法来维持，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自由的空间了，要不然就乱成一团。道德共识够深厚的话呢，法律上有的时候规定的不够清楚，这个社会还可以过得去。因为无形的这种道德就会彼此有个约束，你怎么说话，你怎么做事。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女儿是读 Wellesley 这个有名的女子学院的 Wellesley， 那很多人这个女儿很怕读 Wellesley， 就是怕嫁不出去。 Wellesley 的学校很容易嫁出去，我告诉你，而且常常嫁给总统。所以据说 Wellesley 是专出总统夫人的，他的品牌声誉不错，所以 Wellesley 的女孩子嫁不出去的，我当然不能说很少，除非她不想嫁。 Wellesley 这个学校的校风很特别，他们我女儿去参观学校回来讲给我们听，我们心里就觉得哇，这个学校不简单哦。他们学校有很多特别的制度，譬如说了哈，他去参观这一天的时候只看到一点，后来才告诉我还更多的。譬如说他们学校的影印机，学校到处都是影印机，都是不丢钱的，就是像你普通办公室的影印机不丢钱，是就可以印的，旁边放一个盒子，你印多少钱，他说一页五分钱，自己放钱。那一个放钱的盒子是开开的啊，没有锁，就开开的，一个礼拜收一次。所以常常哈，到了三天四天的时候，那里面满满的都是钱，没人碰。那你丢不丢钱谁晓得？ 你会不会没丢钱拿钱？谁晓得？他就放在那儿，一百多年了，就是这样子的。当然，影印机没有发现发明一百多年了。我说这种制度是一百多年的。他们考试怎么考？你知道吗？荣誉考试怎么个荣誉法？好，礼拜一到礼拜六是期末大考，然后呢，任何一个学生，比如我这学期修四门课。你可以选择任何一天考任何一门课，比如说我很怕化学，我留到礼拜六下午五点再考，可以，你自己选。那另外一个人礼拜一早上七点钟就把它考完了，可以。考试怎么考？你到化学系去，考卷都放在那里，自己拿一份，拿到任何地方，你要在图书馆，到你的宿舍，怎么都可以。他上面会说这是 open book 开放式的考试，或者是 close book。那如果是 close book 就是 close book， 但你可以到你的寝室去做 close book 考试，没有人监考，自己拿考卷，自己考完说时间到了，两小时，两小时自己拿回来，也没人跟你算说，你考了两小时二十五分，没有人，自己拿回去来回去。一百多年来，这个学校是这样管理的。有什么地方写一个学生行为守则吗？好像没有，就是靠风气，无形的道德规范，就这样子维系一百多年。我说一个学校能做到这一点，我会送我的孩子读这个学校，而且我相信我的孩子从这个学校出来以后，他的道德规范他不必有人盯着，他就自己约束自己，就不会干这种事情的。那你说全校没有一个人作弊，我相信大概没有好到这个程度，但是作弊的人会相当觉得，会觉得很对不起人，对不起我们的母校。那所有的同学如果知道有一个人是破坏这个规矩，在考试的时候不按照这个的话，同学一定就是同学，这个人不屑于让你这个人做这个未礼的学校毕业的人，这是无形的道德。所以他不必规定一大堆，他没有什么写下来的法律，但是好好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真正会管理学生的人，所以说这种的学生如果毕业了，他以后在社会上无论做什么，他这种生活习性养好了以后，你说他会到了社会上去贪赃枉法去做这种事情？不会。但是你用严刑峻法约束他的话呢，他在这个环境他绝对不敢做什么，一脱离这个圈子以后他什么都可以做出来。我仔细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新加坡来的，你知道新加坡是亚洲最干净的都市，最干净的都市，在路上你绝对不会看到有纸屑，你绝对不会在新加坡任何地方看到有人车子摇一摇一个纸屑就嘣丢出去，一丢900块新加坡币，而且你一丢保证十分钟之内警车就赶来了。他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们都说哇，新加坡真的是中国人多说最守法的社会就是新加坡。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人在讲起新加坡，哎呀好佩服，那个美国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 Well 你知道我在新加坡住了12年， Yeah 很干净，他们把垃圾都丢到马来西亚去了。我说什么？真的吗？哦，他们从新加坡往北一开，你知道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边界嘛，柔佛一过桥就是了。那是柔佛，汽油便宜，因为马来西亚出汽油，所以他们常常是开车过桥加个油，买一点东西，税也便宜，东西也便宜回来。然后他们一过桥第一件事情，车窗摇下来，所有的垃圾然后去加油买东西回来。所以那个美国人很不屑， That's Singaporean， 这就是新加坡人。他说他们里面改了吗？ No， 是这个法律吓得他们不敢在这边丢垃圾，可是爱丢垃圾的脾气一点都没改。当然他说 Singaporean， 我相信他心里在说 That's you Chinese。 如果你说中国人，我可能毛孔也竖起来，头发也竖起来，说嗯。但他意思就是说，好， 管得很严，城市很干净，里面没有改，只是外面的法律把它限制住。对，所以我说好的社会不是完完全全靠法律的，这个道德很重要。你一旦道德基础很薄弱，道德共识没有的话，一方面也管不住，要真正管住了，哎呀，大家都只有很难过。我看一下台湾的社会现在就有点这个味道，中国大陆也是差不多的。不是我们没有法哦，法都跟不上哎。而且你真的定了那么多法，我说大家一定会抗议的，我说是管这么多，可是又不管了，他又乱了套了，因为没有道德共识嘛。所以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共识，我们唯一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那没有道德共识，那你什么都靠法律维持，那我就说大家喘不口气嘛。所以大家都会不喜欢这样，那不喜欢这样，那你就准备让他乱了套了，他就乱了套了。所以因此我说好的社会必须有好的道德加上好的法律，适当的法律就够了，法律不能太多的太严的，但有适当的法律，明确的法律，但是要有好的道德共识。那因此这个道德共识怎么来的呢？当然跟宗教是有关系的。所以台湾的社会或者广义来讲中国社会的道德意识薄弱，我觉得跟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那连鬼神都可以用钱买，一个政治家我买不了你才怪，我当然可以买你啊。那一个政治家选上以后，他也会口口声说为民服务啊，为哪个民？投我票的人服务啊。那管他这个票是黑票白票，黑帮的哎，也是一票嘛，对不对？对，替黑帮服务，黑社会服务，他也可以振振有词啊。这就是我们的道德观，因为跟我们的宗教有关系的。我们传统宗教的那种道德性，或者说非道德性，有人称为民间宗教叫非道德性，就是道这个宗教本身是没有道德意识的，或者道德意识非常薄弱的。所以你看黑社会的人，他也拜关公的。那你说关公会维护黑社会贩毒？哎，在他观念说，义气，所谓的义气就是我贩毒是贩毒哦，你要对我有义气哦。所以他的义气是这种道德观念是非常薄弱的，这个会影响你的道德共识。那第三个就是法治社会的危机有赖于全民的顺服，那就是说一个真正好的法治社会，所有的人都要服从，特别是政治上来讲反对党。所以一个好的法治社会，反对党很重要，反对党你也必须顺服你看不顺眼的法，否则这个社会就乱了。在美国也是这样哈，民主党共和党上上下上上下下，不过你会这样，不管谁上台谁下台，在台下的那个在野的所谓的反对党，他通常也守法，他对这个法可能不满意，很多意见，不过这个法没改以前他遵守。你不能随意的用恶法非法这个字，你常常滥用是恶法非法的话呢，那我何必定法律？所以法律制度都有瑕疵，他们不应该任意的去违抗。所以这个抗争权，我说下次会详细讲抗争权，抗争权是存在的，可是你要非常小心的用，否则就乱了套了，这就不再是个法治的社会。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在民权运动的时候，他抗议南边的一些不合法的法律，譬如说嘛哈，坐公共汽车白人坐前面黑人坐后面啊，当然这个不是法律，这在哪里写过？联邦宪法没有写，州宪法没写，他就是在公共汽车上贴个标志，黑人坐后面，这是什么法？什么法呀？他就贴个告示，金恩博士就坐第一排坐下来看你要怎么样。那怎么样？警察上台就抓人了，警察一上来，金恩博士手就伸出来，靠，警察抓他坐前面，你可以说是恶法，对不对？可是他说警察既然来抓我，他是执法者，我就守法，给你抓，我就给你关。他没有说你敢，你抓我，他打出手，不会的，这是美国的。但是台湾就不一样了，你敢，你打我，我还比你更狠呢，你拿一个木棍，我拿个铁钉呢，这是差别在这里的哈。所以抗争是一件事，你怎么抗争的？那你 黑人民权运动就是说我就让你抓，然后电视照着他和平平的被抓走了。那后来他还看说他做了什么，他去坐第一排，他坐第一排就要把他抓起来。越来越多人觉得说没有道理，南方怎么可以定一个说黑人不能坐前排呢？于是舆论慢慢就倒向那边，说太不合理了。所以他也没打，但只要他一动手打呢，哦，情就可能不一样了，就是非暴力性的抗争。但至少他是说 他至少某种程度他说好，你黑人不能坐第一排，这个是恶法，他认为我不遵守，所以我坐第一排。可是警察来抓我的时候，警察是一个公权力的代表，我顺服，我让你抓，见招就做见招。但这更凸显了你的法律的不公正，但他至少遵守那个法。所以至少这个法治的社会呢，法律制度可能有瑕疵，可是你应该顺服，因为你顺服的结果会让更多人觉得这实在太不合理的法。所以因此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哪里？集中在修改那个不合理的法。就是美国的社会是这样，那个法跟制度实在是比如说不人道，或者说实在是没办法做，那硬要做，做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呀简直是不行，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就会到国会去修改法律，而不是在街头上打来打去，懂吗？你在街头上打的话，反正我打就把你打掉了，我何必到国会去改宪法呢？台湾常常花很多的力量在街头，而不真好好花时间在国会里面把法律弄好，因为街头打多一点就会改了，所以因此更多的人上街头，那就是一个好的社会跟不好的社会。好的社会懂得把所有的力量及精力集中在一个立法的团体里面把法弄好，而不是动不动就上街头，街头是会上的，偶尔上一上，那就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好的法治社会。第四个，个人的基本人权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容剥夺的，至少有一些东西不容剥夺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个人权益一定高于公众权益啊，所以这点公平的来说是这样说，或者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群众的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但是个人的权益有一些是基本的，我至少称它为像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犯了法抓起来是一件事情，抓起来关是一件事情，你要把这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吗？你需要把这个人抓起来的时候更痛羞辱他吗？你要让一个犯人没得吃没得穿活活饿死吗？这种叫做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啊。所以处罚是一件事情，你要处罚到什么程度，有一些基本的权益。但是当你说公众权益高于个人权益的时候，也必须很谨慎的说所谓公众权益是什么，因为世上没有一个所有的人共同的一种权益，有时候是多数人跟少数人，那因此少数人的权益受到影响的时候，所影响到的少数权益是一种什么样的权益。譬如说哈，我们在这个大的社区很多人住在一起，我们想用一块私人的地譬如说盖个公园，那有些人说这是我的地，我不要卖你这公园，那就个人利益跟群众利益。那如果这个过程中因此群众决定了征收，那好，应该是群众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你不能说坚持我个人权益，我不卖就是不卖，对吧？但是买了房子等等这个要合理的价钱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个人的权益被剥夺，如果是影响到他基本的人权的话呢，你就算99票对一票，你也不能拿到那一票那个人他的基本权益，有个底线啊，一个底线。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谈一下基督徒实际上可以做什么，怎么样使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公义更加的彰显。第一个还是回到传福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谈到社会伦理的时候等等一切，我们总是会回到这个传福音的，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教会历史的过程中，2000年当中最明显的是18世纪在英国那边的巡理会运动，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发起的，美国这边就是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他们开始的这个美国大觉醒，这些都是一个教会内部的属灵复兴。可这个属灵复兴直接间接的促成在美国的社会跟以及在英国社会的社会改革，包括公义的彰显。 那为什么呢？我称它为传福音是预备一些足够的好的叫做群众基础，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说过，好的优良的法治社会必须有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就是在于群众有相当多的人有相当敏锐的道德意识，然后有这个相当敏锐的道德意识，我们彼此之间有共识。如果整个社会是乱成一团，没人为自己，那没有道德共识，那就法治社会建立不起来的。那么大觉醒所预备的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固然是个独立战争，可是你发现那个时候的政治家以及独立战争成功之后不会争权夺利，然后华盛顿做了八年他就到了，他就下台了。那其实那时候美国的宪法还没有规定总统任期两任的，没有，宪法没规定，只是华盛顿说够了，他一说够了，做了两任以后做总统的没有一个人敢做两任以上，总觉得第一任做两任我敢做三任了、啊、我比他大吗、哦、变成无形中的不成文法就是两任，然后以后才写成宪法，就他没有私心，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当时的政治家为什么能够没有私心？一方面他个人的操守，一方面是群众道德共识，觉得说这样应该是可以，这样不可以。所以美国的立法过程中也是起起伏伏的哈。我说美国也不是绝对完美的，不然为什么会有南北战争为了蓄奴的问题？表示当时有些人认为蓄养黑奴是可以的，道德意识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Jefferson 自己就养了200多个黑奴，他是美国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写美国独立宣言的，他民主意念很强啊。可是他自己认为养200个黑奴是没性的，他觉得就是没有家族性别的，他觉得应该的，黑奴是一个货品的。所以 Jefferson 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他一个人哦，很多人哦。所以美国也是慢慢的改进的啊。可是至少属灵的复兴，福音的运动预备好了相当广大一群的信徒，这些信徒有敏锐的道德意识，生命被改变，因此在形成道德共识，从道德共识变成法律的过程中，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你没有这个一堆乱民在一起的话，那你请问你法治怎么弄？所以很典型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同时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啊，现在没有时间多讲，不过法国大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比美国晚一点点吧，1789年法国大革命，1776年是美国独立战争，差20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法国属灵最低的时候，所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一人全部是暴民，你可以说是暴民，有很好的理想，什么平等博爱，到最后我是说当时带头的革命党的人全部最后自己都上断头台，都能被砍头了。然后呢随时就开人民法庭，看谁不顺眼抓他上人民法庭，上人民法庭的几乎没有一个活的，那告他的人不必有证据，也不必人证，不必物证，他有什么报名的那个法庭随时抓一些人就来做审判，那审判根本就不公平，也没有任何法律的，所以谁被告上人民法庭几乎没有一个活口，没一个活的。所以到最后全部的人都在很恐怖的情况下觉得这个日子是不能活的，谁都不知道谁会活，你当权不当权都一样，因为我就说革命党的那些带头革命的那些人自己都是上断头台嘛，然后他们极力的摧毁当时的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嘛，所以把圣母院的玛利亚像砸了，换一个女性女神，然后规定巴黎的百姓谁不进去圣母院去向这个理性女神磕头的杀头，就乖乖的进去跟理性女神磕头，然后神父修女强迫还俗，教产充公，所以彻底摧毁这个基督教。然后一个礼拜7天改成10天，不要大家记得有7天还有一个礼拜天，没有礼拜天了，那其实变相就是压榨劳工，工作9天休息1天嘛，本来就是6天休息1天的嘛，这工作9天休息1天，能改都改了，可是道德急速低落，就是因为所有的道德共识都没有了，到最后是所有的人都受不了，最后恭请拿破仑回来做皇帝，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就是拿破仑做皇帝，那不又回到专政君子专政去了吗？ 所以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就是因为道德共识没有。所以福传福音还是一个对社会公益彰显很重要的一步。第二个，基督徒来讲，个人跟社教会整体要提供各种的社会救济服务，有一些是慈善性的，有一些是教育性的。那我们也说过，在约翰卫士里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主日学是为了教一些不识字的一些文盲哈、聋人、矿工认识字，他们有当时开始的主日学。所以200多年前的主日学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的主日学为了教导圣经知识，他们是用圣经做课本教他们读书。那因为没有钱买课本嘛，那教会就是取之不尽的，这就是圣经嘛。所以他们所有的文盲上第一课都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In the beginning God， 对，第一个字 In 这两个字嘛， I am In 啊、哦，学会 In GodGod， 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念嘛，所以从创世纪读完启示录毕业了。这就是他们的四字班主日学，因为礼拜天嘛，因为英国人在为富不仁的老板礼拜天不敢叫工人上班，那那些穷人呢，住的地方是又破又烂又脏了，所以他们整天从早到晚都泡在教会里，所以做完礼拜以后也不想去哪里，也没地方可去，每天坐在教会里看还有什么，除了中饭有的吃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晚饭，那中饭跟晚饭之间干什么，那是上课，那上什么课呢，我就说嘛，就叫读圣经嘛。所以不是教圣经知识，主要是为了认识字。那既然认识字呢，那就顺便教一点圣经嘛。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都教圣经，其实原来是为了四字班。哎，教育水平提升了以后，当然整个社会各方面也就改变了嘛。那么还有一个救世军，救世军是19世纪初开始的，也是英国开始的。他们都穿个军服，到今天在Boston 常常有哈，他们都是穿黑色军服，那个领肩带这些东西都是深红色的。他们有分军阶的，所以开头一个人叫做 Booth 将军，他从英国开始，他们主要就是做救济工作，他们常常会敲锣打鼓。圣诞节的时候会收奉献，然后敲锣打鼓在街头吹喇叭唱诗歌，这样主要是做救济慈善的工作。他们常常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那种收容所，这是救世军做的，然后各种的慈善事情。所以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几乎救世军可以在10分钟到15分钟之内知道。 在全美国，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救世军是非常有效率的，非常有效率。他在全世界的这种西方国家在的地方的话，他就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救世军就到，然后立刻无论是水、是食物、是什么东西就开始了。救世军，这是他们在做一些救济的工作。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譬如残障、穷人、老人，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往往是社会公益的死角，就是说最没有被照顾到，无论是法律，无论是经济上，教会来讲要特别注意关注这些弱势的群体。而且论选票，他们人数也少，第二个很多人根本就不能投票，比如老人他更不能出门，他怎么投票？所以可能在政治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票当然就被忽略了，所以因此他们容易成为社会公益的一个受害者。但是当第三个提到教会要提供这些社会救济服务的时候，并不是要替政府做。西方国家因为教会的力量很大，人数很多，可能可以承担很多。像在中国的社会，无论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即使是新加坡吧，基督徒人数就是全国人口人数里面少比例嘛，3%、5%，你能够替国家做吗？不可能的。但是虽然不能替国家政府整个来做，也不能满足所有民众的需要，但是有一个作用是唤起这个社会关怀的作用啊，促使这个社会做一个结构性的改革。譬如说有些基督徒去做那种麻风病患的一些工作，那做的时候会引起大家注意到说，哦，麻风病患是被忽略，他们的医疗和各方面，然后引起政府的注意以后，可能政府用政府的资源来做的话，那更有效率或者更全面。所以很可能你做一小点，可是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被忽视的部分能够 可以照顾到。当然我说这是个健全的社会，政府如果注意到说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够，忽略到，那么有些基督徒团体在做，啊，政府愿意用他的资源来弥补，那么这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教会至少可以造成一个促进剂，我称它为像一个触媒一样的一个催化的作用。那么这个叫做光和盐啊。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后来我大学毕业回来，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提到我们台大基督徒团契有一群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一直在做一个孤儿院工作，做了很久。然后后来有一次他们在分享，那么我就把他们的分享很有感触，我就写下一篇文章，登在我自己学校里面的一个公开性的像一个报纸一样的东西。我的题目叫做《别时人语》，就是要告别的话。那其中有一段我就说，我说很多社团都会到了过年前后有冬令救济的时候，会到孤儿院去访问送糖果。我说我公开呼吁所有台大社团停止冬令救济送糖果到孤儿院。听起来很奇怪啊，送糖到孤儿院应该多送一点，怎么叫不要送？我说孤儿院需要很大，但是我说你们所做的工作有点像贿赂你自己的良心。你以为送两包糖了，你是一个大善人。大善人不是只送两包糖的，而且你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不是真正对孤儿院真正有帮助的。当然很多是那些孤儿院的同工们跟我分享，然后我把他们感触这样写下来。后来我去当兵了，当兵完隔了一年回来，当时要当助教的时候，后来有弟兄姐妹跟我说，他说那篇文章的反应到一年多以后还蛮强烈的，强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的时候。那后来这些孤儿院的同工想要再写一篇文章，要我帮忙。我说帮忙写什么？因为我不在孤儿院侍奉，他们在侍奉。他们想写一篇文章，可是不知道怎么写。我说这样好了，你们每一个人写一段吧，我呢负责做裁缝，把你们所有人每个人写一段串在一起，变成一件衣服。所以他们就每个人写了一段，然后我变成总编辑，把十几个人所写的变成一篇文章，登在一个学校的一个杂志上，那就讲孤儿院的一种各种的心声等等。那后来感谢主，很有趣的，我才发现，那后来我做了一年的助教，我就离开，就到工业界做事。我离开之前，大概几个月以后，那一年，两年之内，实际上是在那学期结束以前，台大就成立第一个专门做孤儿院的一个社团，好像叫做爱爱社，爱爱爱。那台湾还有好几个大学在两年之内，一共台湾成立了20几个大学的社团专做孤儿院，就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影响，就说一些大学生有感动，觉得说呀应该要这样做，就说要去做孤儿院，帮助他们的话就不是只送一包糖，要么就是买一下时间教他们读书，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就是不是只是一年送一包糖。就20几个社团，当然这些社团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吗？我想大部分不是基督徒，有基督徒参与，但不是都基督徒。但我的意义就是说，因为一个基督徒小小的团体做了一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不是基督徒的也关注到这件事情，开始一起在做关怀孤儿的工作。其实这是我们的期望，不是只有基督徒做慈善的，你能做多少慈善呢？如果能够唤起更多人来做，那是更好，这个社会会更加的公益，更有人情味。但基督徒的角色就是触媒、催化剂、光和盐的意思是在这里，不是我替别人在做慈善，而是我能够鼓励别人一起来做。那么这是这个基督徒能够做的。最后一个部分谈到法律制度的改革呢，第一个，如果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善用各种合法的途径、合法的方式来推动、来成立各种合乎公益原则的法案，使得社会越来越变成有救养的这个法治社会。所以只要是一个某种程度的民主国家，它都有一个合法的途径让你去立法，那么应该善用这个立法的力量，然后另一些比较好的法律。那包括中国最近也常常立一些法，虽然有些法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不过方向是对的，很多事情要变成法案，正式的法案经过讨论的，那这个是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途径。第二个就提到说用传播媒体，因为 你要构成一个法案的时候，要构成有足够的共识，社会的共识。那这个是舆论很重要，就是说新闻媒体很重要，你怎么样让你的意见被表达被接受。所以这一点来讲，基督徒也要注意到这一点。那台湾这方面用的最好的可能是佛教团体，尤其是慈济。我发现慈济很有意思，慈济的慈善工作做得很好，它也的确引起很多的共鸣，但是慈济是全台湾所有宗教团体最会善用大众传播媒体的。他去做善事之前，记者都到了。为什么记者会先到？他不通知你怎么会到？所以我要到哪里送一包米的时候，记者都在等着，电视记者都等着，啪啪照下来。所以他很会用大众传播媒体。那基督徒呢，大概是依照耶稣的原则，左手做的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我做的不让你知道，何况我做以前就让你知道，才不会让你知道。所以当然从基督徒来说，我也不反对，我不需要做这个，但是至少将来有，我觉得有一些哈弱势团体的需要，你可以透过适当的介绍，让一些人注意到，大家一起来做啊。但是我就说，你可以了解这东西一个奥妙在这里，舆论是很重要的。当时这个约翰卫斯理要推动这个废止蓄奴、蓄养黑奴的这个法律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他常常写文章。那当时主要一个贵族叫做威伯佛斯，他是一个议员，他提案提了30年，每一年都败，到30年之后才赢。那不是一夜之间赢的，他是每一年都提，每一年都输。可是每一年提，每一年输的过程中，这个舆论就慢慢的越来越的，然后包括卫斯理他常常也投书写一些文章，然后也有一些故事啊，比如说某一条黑奴的船在大西洋过程中，全船的黑奴300多个人到上岸的时候全死了，虐待死的、饿死的、病死的。哇，这个故事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那舆论上越来越觉得说太残酷了。所以到30年之后，威伯佛斯在提的时候，全国会的议员绝大部分都赞成，一夜之间就通过了。那之前的话他是一票，第二年3票，一直来他就是吃而不舍，每一年提，每个人说又来了，威伯佛斯又提了。哎，他是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到最后大势所趋通过，是这样。最后一个是除非绝对必要，避免用任何的抗争，暴力性的特别是有问题的，非暴力性的连这个都要很慎重的考虑啊。那当然下一次我会特别提到抗争跟革命的问题，但是这边我知道是觉得说为了促使这个法案的通过等等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用过度的抗争，即使是非暴力的话，有时候也是有反作用啊。那下次我会更详细的谈到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抗争，到底该不该抗争，那革命的手段是合乎基督徒的原则呢，还是不合乎基督徒原则呢，这个下一场我们再来讨论。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的讨论，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黑暗悖谬的时代能够成为光和盐，来为你做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